我们上个礼拜邪见快要讲完了，所以今天我们把邪见做一个结束，然后进到下一个主题，也就是戒取和见取。那邪见的部分呢，它的重点是说，邪见它其实分为广义跟狭义。狭义就是把有视为无，那把哪些应该是属于存在的东西当成是不存在呢？在陈实论的原文里面已经把它标记出来了，就是说认为没有四谛，没有三宝，然后呢认为布施没有果报，认为呢祭祀没有果报，火供没有果报，没有善，没有恶，也没有善恶业的果报，没有今世，没有后世。这个是指呢没有今世作为过去世的果，没有今世作为未来世的因，也没有后世是指说没有后世作为今世的果。那还有无父母，所谓父母呢是指能生具有恩德，能生而具有恩德者。那主张无父母呢，认为说父母对于子女并没有恩德，他们只是基于欲望而和合，在物质的精血和合之下自然有生命产生。还有包括了无众生受生世间，无阿罗汉等等。这个是狭义的部分，将有视为无。广义的部分呢，所有的颠倒心都属于邪见，包括我们之前讲的身见、边见，还有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见取、戒取，这些都是广义的邪见。以及在《长阿含经》里面所提到的62见，那在《陈实论》里面呢，它特别解释的是讲义上所标示的，包括把无常呢当成是常，把苦当成是乐，把不净的事物当成是清净的，把无我呢，就是在无我的这个事物里面呢产生有我的错误认知，然后对于不是殊胜的东西产生殊胜的错误认知，对于殊胜的产生非殊胜的错误认知，还有呢把不是净道当把净道当成不是净道，把不是净道当成净道。像这个这里提到非净道，不是净道的呢把它当成是净道，这样的错误认知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戒取。那非圣圣想呢，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见取。所以广义的邪见非常多，所有的见其实都可以称为是邪见。那我们再讲到邪见的过患，将来一定堕于无间地狱。这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呢邪见的人，我们刚刚提到说他主张没有善恶业的分别，没有他的果报，所以呢如果抱持着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以这样的方式，以这样的想法来生活，他对于善呢没有一个想要去希求去这个从事的一个心理，对于恶呢也没有就是说要去避开它这样的一个警觉性，所以此事不行善业，这辈子都不行善了，来世也是这样啊。因此如果多生累，就是说多生累劫下来呢，这样子积极，他最终会成为断善根之人。所以这个不是讲说光是以一辈子来看，好像这辈子有人主张这样子就是说一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该怎么说讲义上他有提到，你可以看我们的这个投影片上，以十不善道或三邪行来论。十不善道，我不晓得同学还记不记得它的内容，杀生、偷盗、杀盗淫妄嘛，然后就是语的话有四嘛，对，语业的话就是妄语、两舌、绮语、恶口，然后意的部分就是贪嗔跟邪见，所以邪见是属于十不善道嘛，然后三邪行是身语意嘛， 那 邪见算是异邪行啊。所以这里提到说，造下种的不是不善业，或者具足身与意三种邪行，则堕地狱嘛。那如果说造下轻的不善业道，轻的，那就是堕于畜生恶鬼之中；不具足三种邪行，则生于畜生恶鬼之中。所以刚才同学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人以神通关键，这个人此生呢他是邪见，死了之后堕于畜生道，那可能是他的这个整个以身与意三方面来配合来讲的话，他是属于轻的一个情况。所以刚刚讲说邪见人将来必堕无间地狱，第一个理由是此世不行善，来世不行善，生生世世不行善的结果断善根而堕于无间地狱。第二个理由是他不行善，也不想去亲近善人，不想听闻善法，所以在他的这个心理状态里面没有办法种下善的种子，同样的长久积极下来也就断善根，然后堕于地狱。第三个呢，他所起的三业由于邪见的缘故都会带来恶报，即使有做布施善行，最终也不会有好的果报，因为其布施善业已被邪见心所损坏。此人所做不善业都会增长强大，因为长久积极恶心的缘故。我们在第四单元的时候有讲过罪福在心，也就是说罪福行为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在我们的心理状态。那假设我们现在的心理状态是属于邪见，所以呢以邪见的心，即使我要去做布施这样的事，可是我们刚刚讲邪见是认为没有善恶，没有善恶果报，那在心理上根本就这样子认为，那他所做的布施他自己也认为不是行善，也不会想说他有什么果，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心理状态，即使做布施呢他不是福，因为呢一个行为是不是福或者是罪，是主要是根据他的内心状况。那我们讲说邪见属于十不善业里面的其中一个，那他呢不但有按照就是说他其实会产生无表业，所以呢他会不断的一直，所以无表业就是去使罪福积极增长嘛，所以呢他让这样的一个，因为他一直持续这样的一个邪见状，邪见的一个认知，所以他的无表业不断不断的相续，因此呢长久积极下来，他的这个邪见的势力非常大，那他所做的不善业呢会跟着增长强大。那我们提到说第四个理由，为什么邪见人将来必堕无间地狱呢？因为他主张没有善恶，因此行为没有禁忌，放逸于造不善业，无惭无愧，与畜生无异。比如说像陈时润里面他最爱批评的六师外道呢，其中一个叫做富兰纳加舍，富兰纳加舍主张杀人不是罪恶。那如果说有人真的受持这种见解，甚不但受持呢，而且并且付诸实行的话，那这个社会不是没有秩序，很可怕了吗？相信杀人不是罪恶，而并且实行出来，那有时候我会很感慨说，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陈时润他讲的还很温和，说与畜生无异啊。可是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的一些行为比畜生还不如嘛。像我个人很喜欢看动物影片，我喜欢观察动物。那以前我长期观察猫咪，那我就会发现说，流浪猫它们之间的一个行为状况，虽然说公猫会杀死不是它自己血缘的小猫，不晓得同学知不知道，有时候我们那边母猫生的小猫过了没多久去看呢，全部的小猫都被咬死了，这动物之间会有同类相残这种情况。 可是如果是当两只成年的公猫他们彼此对决的时候，我发现到说他们并不会打得你死我活，其中他们有一种很奇怪的一种默契，就是说当其中一只猫呢，它如果侧躺下来，把它最脆弱的肚子这个部分暴露出来的时候，另外一只猫就不会攻击了。哦，刚才有同学讲说老鼠也是，可是人不是这样子啊，它会屠城，投降呢它就屠城啊，屠城这种事情嘛，在历史上常常发现，还有比如说像种族灭绝啊，或者是说杀了人还要凌虐啊，在杀死他之前还要凌虐，动物界好像，至少以我观察到，以猫咪来讲，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嘛。他们打归打，争夺地盘归争夺地盘，但是他们适可而止。可是人类不一样，他有很多想出来这种难以理解、无法想象的事情。为了杀人呢，可以设计出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武器啊。所以刚才有师兄补充说，最坏的是人类啊。所以这里提到说，邪见人与畜生无异，要是真的照邪见的这样的见解来行持，在我看来是比畜生还不如啊。邪见人他将必堕无间地狱的第五个理由，他无法救治，就算是佛陀来了也救治不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积极善业善根已断的缘故。那我们刚讲说邪见人呢将来必堕无间地狱，那他堕了地狱之后呢，没有办法，很难从地狱中解脱出来，因为他善根已断的缘故。所以邪见的过患，第一个堕无间地狱，第二个呢堕入地狱之后呢难以从地狱中解脱出来。再来看邪见要怎么破除呢？以正见破除。正见怎么升起？第一个，听闻佛法并加以意念思维而产生决定的信念。第二个，善修正定。邪见的部分解说完了，所以我们现在进行戒取的解说。那什么是戒取呢？名称有后面可以再多加一个戒，或者是呢又称为戒等取戒。那我们看陈实论他怎么解说呢？他说见取就是对于并非真实的事产生决定的信念，认为他们才是事实，他们才是真实的，其他的都是妄语，是虚妄的。那在这里呢有提到说对并非真实之事产生决定信念。那什么是并非真实之事呢？所以我们要看以下大毗婆沙论的解说。我把原文念一遍：以何相故立见取名？为若取见或取余蕴，执为最胜者，立见取名。复次，此因名见等取，略去等言，但名见取。复次，此多取见，故名见取。哎，我不晓得同学对于像阅读这种古文会不会有困难。这一段呢它其实有两个重点，第一个解释见取的含义，第二个解释名称。那就含义的部分呢，他说见取它是指取哪些东西呢？这里有提到取见或取蕴，所以他提到了两种，一个是见，一个是五蕴。那它的全名呢应该叫做见等取。见呢就是指刚才前面讲的这个取见嘛，取某些见解。等呢就是取五蕴嘛，就是说除了见之外还有取五蕴，所以叫做见等取。可是我们常常把这个等字省略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见解之中呢，它是多取见，然后比较少呢取五蕴，所以称为见取。这里同学听得懂吗？就是说见取见呢，它的内容只取某些见解以及只取五蕴，但是因为它以只取见解的情况较多，所以把那个 那个等字，那个等表五蕴嘛，除了见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他把那个等字省略掉了。那这里见讲得很含糊啊，哪一些见呢？所以下面有讲，如果阿毗达摩论里面说那个见就是指前三见啊，我旁边有注明身见、边见、邪见，就是说呢，他只取前三见以及五蕴这些东西呢，并非是殊胜的，但是呢，却把它只取为殊胜的，这样的染污秽叫做见取。取呢是推求以及坚执意，就是说很顽固的去执着这样的这个见解以及五取蕴，这个叫做见取。所以我们综合刚才上面所讲的，见取就是只取身见、边见、邪见以及五蕴。什么是身见呢？就是说认为五蕴之中有实在的我以及我所有。什么是边见呢？就是说对于人我或者是五蕴呢，把它执为是长的或者是断的。那刚才讲说见取是把并非真实的东西当成是事实，第二个内涵呢是对于并非殊胜的事升起殊胜的错误认知。这个部分其实它就是在广义的邪见里面啊，这个叫非胜胜想，对于非胜之事升起殊胜之想，非胜胜想是广义的邪见。其实这内容以前上个礼拜讲过了，就是说包括认为外道是殊胜的，梵天呢他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得到自在，他的随众就是初禅天的这些天人也认为梵天已得自在，实际上并没有嘛。所以呢这个梵天和随众呢，他们取这个并非殊胜之事把它当成是殊胜的，就是取列为胜，这个叫做见取。第三个，认为具足受五欲乐乃是殊胜的境界，或认为初禅乃至四禅是最殊胜的境界，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了，这个是外道六十二见里面的五种宪法涅槃论。第一种呢，认为说涅槃就是具足受五欲乐，第二种认为涅槃呢就是入于初禅，第三种认为涅槃就是入于二禅，然后依此类推。那实际上你看这个受五欲乐是在欲界里面，初禅到四禅是在色界里面，而佛教讲的涅槃是出于三界的，出于三界才能真正的灭苦嘛，所以佛教讲的这种超出三界的涅槃才是最殊胜的境界。第四个呢，认为世间可见众生中以婆罗门为尊，不可见众生中以天为尊。实际上的话并不是这样嘛，在有情中是以解脱者为最尊贵嘛，那解脱者包括了佛跟阿罗汉。所以呢将前面所讲的做一个总结，就是说什么是见取，它就是只取身见、边见跟邪见啊，只取这些见，然后呢把这个卑劣的呢当成是殊胜的。在这里我把五见的一种相摄关系我做一个图解。刚才不是讲说广义的邪见它是所有的见解都包摄在内吗？我们讲有五见嘛，所以我们讲说邪见包摄五见嘛，通通包摄在里面。那我们刚刚讲说见取呢，它就是只取身见、边见、邪见嘛，所以我们画了这样的一个图。所以见取它的意思，第一个是只取身见、边见、邪见以及五蕴，其实在身见里面或者是边见里面已经包含了这个只取五蕴嘛。第二个呢，就是对于非殊胜的事情升起殊胜之想。那这个非胜的东西包括哪些呢？像梵天啊，就是一些宗教里面号称的至上神， 包括了梵天啊，或者说这个外道认为他们的法最殊胜，或者呢在印度教社会中呢认为婆罗门最尊，或者像刚才讲义上讲的这个看不见的众生中天是最尊贵的，或者说一些错误的涅槃观认为享受五欲乐就是涅槃。所以这个非殊胜之事包括梵天、外道、婆罗门、天，还有五种宪法涅槃论。再来我们看见取的过患，第一个，持此见者只得到一点点功德就认为足够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五种宪法涅槃论，这里面认为说初禅到四禅就是最殊胜的境界，其实这根本不足够嘛，那有一些功德就认为足够，这样子就没有办法真正达到目的。第二个呢，持此见者是白白浪费功夫，因为此人将非妙善之事视为妙善，勤加精进从事他们，结果没有符合预期，而后感到懊悔。比如说学习外道法呢，认为是究竟之道，花了很多功夫在那个上面，可是他并不能带往最终的目的，等到发现的时候内心感到非常的后悔。同学不晓得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讲心不相应行里面，我们有讲到无想定，这是外道所修的禅定。修这种禅定呢，它可以达到色界的第四禅，然后呢将来就是说它可以投身到色界第四禅天里面的无想天。那在无想天里面呢，情况就像睡觉一样，睡觉其实它有维系的想啦，然后因为你无法被觉察，所以号称无想，睡睡睡睡睡，等到这个睡了很久的时间，然后福报用尽了，就要开始往下，就是往欲界堕落了。然后呢，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并没有积极任何的善业，而在这个天界中呢什么事都不做，在那边睡大头觉，所以呢堕落欲界呢，他可能会就是说比如说就堕落到地狱里面，甚至说他看到他将要堕落的时候呢，他以为说没有涅槃，因为当他投身到无想天的时候，他认为他已经证得涅槃了嘛，然后呢发现原来还有轮回的时候呢，就毁谤说没有涅槃，然后就堕落到地狱里面。所以呢如果对于这个道的一个程序不清楚，该怎么走，终点是什么，那不清楚的情况下呢就是盲修瞎练啊，或者是听信其他的不究竟的说法，然后呢精进的从事，最后是白忙一场，甚至感到后悔。我们刚刚讲到见取的过患，第三个，持此见者被智者所讥笑，因为此人将非殊胜之事视为殊胜的，而这是愚痴的。就好像盲人将瓦砾视为金银，而被视力正常者轻蔑讥笑一样。像我们刚刚讲说这个见取里面把非圣当成圣想，里面包括了把这个涅槃当成是受用五欲乐，或者把这个这种出生的这种种性啊，婆罗门啊，当成是人中最尊贵这样子。像这个就好像盲人看不见东西啊，错把石头当金银财宝，是会被正常的人所讥笑。见取讲完了，现在我们看戒取。根据诚实论所说，戒取呢，它是指不以智慧而寄望光凭持戒就能够得到清净。我们可以看一下原文，若人舍智以喜欲等戒，望得清净， 名为戒取。问曰：不以戒故得清净也？答曰：以智慧得清净，戒为智慧根本。所以就说呢，戒是佛教修行里面的其中一环啊。佛教的修行是包括戒定慧三学，三者缺一不可，缺少一样就不可能达成解脱。戒呢，它是基础，是根本，如果缺少持戒正定跟智慧，没有办法升起，没有办法培养起来。但是呢，它其实只是解脱的远因，远远的那个原因，非常遥远的这个原因。如果光凭他说能够走到这个解脱呢，是不足够的。我刚才忘了说，戒取它又称为戒禁取见，或者是戒禁等取见。所以这里我们要对这个戒禁做一下区别。戒和禁的区别呢，有几种说法，我这里只举两种。一种说法呢，他说戒呢是指佛教的戒律，如五戒等等；禁呢是指外道的规定，比如说洗浴，婆罗门一天要洗几次澡，每天都要洗，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戒呢是指性戒，禁呢是指遮戒。可能同学已经忘记性戒或者遮戒是什么意思。那性戒呢是指禁止罪恶的行为，如杀盗淫妄。那遮戒呢是禁止能诱发罪恶的行为，或者说禁止能够引人讥嫌的行为，比如说饮酒。也就是说，第二种说法，戒是指性戒，也就是禁止罪恶的行为，比如说杀盗淫妄。禁呢是指遮戒，也就是禁止能诱发罪恶或者是引人讥嫌的行为，譬如说饮酒。戒和禁有这样的分别，可是在陈实论里面呢，他把戒禁统称为戒，所以他这里只讲戒取，他把它统称统合起来，不分别。那这里陈顺有提到说，以洗浴啊这些戒禁，希望能够得到清净。那这个是外道的规定嘛？我曾经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住过几个月，那里高度1300公尺，夏天的时候最高温大概32、33度，加德满都只1300，没有很高。可是有些人他有高原反应，刚去的人有些体质敏感的人有高原反应。那夏天高温32、33度，其实还是会，因为那个时候又是雨季嘛，所以一定是会全身会常常全身是汗。然后呢，在城市里面风沙很大，那个汽机车的那个排放的废气很多，所以那个空气品质，我们以为说在喜马拉雅山山脉里头应该这么高，空气应该很好，不是，比台北还差。真的，加德满都城市里面，所以不是就是光靠汽车排放的废气，还有因为它并不是很多地方铺柏油的，所以它也没有人行道，很多地方没有，所以是那个飞沙走石，就是说那个灰尘烟尘很大，所以我在那边出门是要戴口罩的。然后我去观察当地人呢，他那个指甲周围都是黑的，因为东西上面都有黑灰尘嘛，所以你碰触指甲都会变黑。然后我在那里住久之后比较熟了，我就会谈到洗澡的问题，因为我在那边呢是洗澡的情况比在台北更勤奋，我要天天洗头，灰尘太大了，天天洗头。结果一问呢，当地的女孩子不是一个人讲，是有两三个人，他们两天洗一次。高温33度，又潮湿，然后又有这个灰尘，两天才洗一次澡。那我就很天真说，那你衣服呢？两天换一次。我说哇，真的很难想象。我在想说，这可能跟他们取水困难有关啊。 我不知道在印度的情况，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他离水源地都很近啊。像比如说我在尼泊尔看到说，其实我们在台湾认为很正常的水跟电，在那边很多地方是匮乏的，所以很多人家里没有水管，他要到外面，要看他家离那个集水地多远，他要到公共的这个水井去取水，所以我常常会看到街上有女子她就是抱着水罐嘛，然后甚至有些人他家里没有浴室，所以呢，他与其那么辛苦提着水罐回到家里，也不能洗啊，他干脆去那个露天的那个公共水井在那边洗澡，所以我常常会看到说他那边会有一个水井，然后有很多人呢，男生就腰部围一块布，女生呢就是胸部围一块布，就这样子当众露天洗起来。然后像我的一个朋友，他家里是透天厝，那他跟我讲135有水，246停水。我说哇，这也是很麻烦啊，这种生活真的很不便，所以我想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没有天天洗澡的习惯了。我知道有些人冬天因为在户外洗澡，冬天有的时候它的温度，他们是清晨洗澡的，清晨他们说如果在家的满都，他说路边会结霜，在接近零度的情况下，有些人路边洗澡照样洗冷水啊。那我不晓得说印度的情况怎么样，但是他们就规定婆罗门一天要洗好几次澡。陈思润他直接说呢，戒取就是不以智慧而寄望光凭持戒就能得到清净。那在大毗婆沙论它里面的说法是说，戒取呢是指只取戒禁和五蕴而以为能够得到清净。所以我把原文念一下，这段是在解释这个戒取的含义跟它的名称。就含义而言呢，只取戒禁或取余蕴，把它们当成是能清净的，名戒禁取。戒取跟禁取的差别在哪里？戒取是非圣生圣想嘛，不是殊胜的当成是殊胜的，戒取是非净道生净道想。然后呢，这个它的全名应该叫做戒禁等取，但是我一般都把这个等字略过，这个等就是指戒禁以外的东西嘛，通常把等略掉。为什么呢？因为呢这种戒大多是只取戒禁，所以就这个较多的情况把它名为戒禁取。这个是大毗婆沙论的解释。那俱舍论呢，他讲的范围又更大，他说呢戒取呢是指非因即因，非道即道，就是说这根本不是原因，却把它当成是原因，这个不是清净道，却把它当成是清净道。那以下分别解释。所谓非因呢，比如说把大自在天啊、梵天啊，或者是其他教派宗教所讲的至上神，这些是非因，他们并非世间产生的原因，可是世人把它当成是原因。第二个呢，它也指投水复活等邪行，这个并非升天的原因。那什么是投水，什么是复活呢？像印度人呢，他大部分印度人认为恒河水它能够洗涤罪恶，所以很重视在恒河水中洗浴，认为这样子能够得到净化。外道呢，印度外道他也认为说火具有净化的功能，所以有些外道的修法呢，他就是他的修行呢，就是在四周点上火，然后加上头顶的太阳，叫做五热炽身啊，去忍受这个热，四周的火加上头顶的太阳，不知道这样修有什么意义。然后呢，外道认为说能够死在恒河边是一大福报，死后呢把骨灰撒进恒河水里面。还有一种习俗，不晓得同学有没有听过，叫做沙地。我忘记我之前上课有没有介绍过，就是说丈夫死了， 太太跟着一起火葬，太太活着哦，活活的烧死，这叫寡妇殉夫。我没讲过，同学，像淑芳去过尼泊尔，你知道那里的火葬是趁新鲜烧吗？它之所以不臭，是因为是新鲜的，8个小时内要送到火葬场。那这个沙迪呢？这个，在1987年，距现在多久？30多年了吗？哎，有数学突然一时想不起来，1987年发生的，很轰动，在拉加斯坦，拉加斯坦在西北印，18岁的女孩子刹帝利种姓，她结婚才没几个月，丈夫就往生了。那因为要趁新鲜烧，所以当天那个女孩子就跟丈夫一起火葬。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轰动呢？是因为有一种说法之一，这个女孩子是非自愿的。非自愿的话就是谋杀咯。传说她被下了药，神志不清，然后被夫家的人搀扶着把她推上火葬台。然后当火呢油泼了，火烧起来，你会剧痛难忍吗？她要从火葬台上跳下来，旁边的人拿着剑呢抵着她，逼她坐回去，然后就这样活活被烧死。那这个如果妇女呢，她就是寻夫，就是说实行了这个沙底，死后呢，他们说这样可以升天呐、啊。与其在这个世界忍受着寡妇，当寡妇被社会排挤，被人家歧视，不如死掉了，可以升到天界，升到当成天人。然后呢，在这当地的民众会帮他立庙，把他当女神来膜拜。所以很多人这样做啊。那这个女孩子死后呢，村民就帮她举行庆典，要立庙了，结果吸引10万人来啊，可见有很多人认同啊，他们来朝圣。那这个村子它本来是一个不起眼的、名不见经传的贫穷小村，10万人涌入，村民不就大发利是吗？所以当时就有这个女性主义者、妇女组织看到这种情况，他们就出来示威抗议，说这个根本就是一个侵害妇女的权益，是一个谋杀。那这个印度社会就是保守跟开放啊，传统与现代的一种很复杂很矛盾的一个情况。我们刚刚讲说那在拉加斯坦，女孩子是刹帝利种姓嘛，当地的刹帝利种姓也发起示威游行啊，他说这个是他们的传统，这个方法可以维护妇女的尊严啊，他们支持啊，所以就两方人马在较劲啊。那这个事件的结果就是促成印度政府立法，他说寡妇寻夫这件事情是违法的，那你在旁边观看啊、赞扬啊，甚至为他立庙啊，然后你去参拜这个庙啊，这个也是违法的。可是印度就是这样，法律归法律规定，陆续还是有人这么做。所以我看到资料，最近的一个 case 是在2008年，离现在才5年前啊，还是有人就是跟着一起火葬。这种思想在佛教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你跟着丈夫一起活活被烧死，能够保证你上，就是说能够投身在天界吗？所以你看，投水复活等邪行，此并非升天之因。所以就说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些经典啊论里面讲的东西，以为好像这个是2500年前的事情，实际上它现在的印度还是这样啊。刚才解释的是非因的部分，接下来看非道，指佛教徒唯以持守戒律为解脱道。那我们刚讲过，这个戒律是基础，它光凭戒律是无法达到解脱的。或者外道以持守狗戒、牛戒以及其他的方式为解脱道，这里其他的方式呢，比如说像无想定。那什么是牛戒、狗戒呢？像有的外道他有神通，然后他可以看到说现在这只狗、这只牛 他死了之后投身到天道，然后他就在想说，诶，这个狗牛能够投身到天道，狗啊这辈子它是吃粪的，牛呢是吃草的，这个吃粪吃草就是升天的原因啊，所以他就学起狗牛的生活来，也吃粪吃草。那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畜生下辈子为什么可以投身到天道，要怎么解释，要怎么解释他这辈子是畜生，下辈子却投胎当天人。你讲的过去生是指哦，所以哇，这个同学已经了解说呢，这个在成为畜生之前有种下天人的因，哎，确实是如此。所以就说外道他们对业果的道理不了解，外道以为说这个畜生下辈子投胎当天人，天人是申报上辈子的因造成下辈子的果，这个次世感得果报，这个叫申报，实际上这是错的，这应该是后报。不晓得同学还记不记得，现报就是这辈子造业这辈子受报，申报呢这辈子造业下辈子受报，后报呢是第三生以后受报。换句话说，在成为畜生之前，可能是他前一世，可能是遥远的前世曾经当人，他造了善业，那这个善业呢第三生以后受报，就是说他有跨越畜生这个阶段，然后呢投胎为天人。所以并不是说在畜生的时候他吃牛吃草吃粪呢然后是升天的原因，这个是对于这个业果之间的关系不了解的一个误解。我们现在看戒取的过患，第一个呢它跟前面讲的戒取的过患是一样的，包括以少为足啊，浪费功夫啊，被智者讥笑。那第二个过患就是此生无意义的承受种种痛苦，如坐卧在刺棘之上，或投冤复火，或从高处坠下，并且在后世也将遭受苦果。像修学佛法是今世乐后世乐嘛，那像这样的这种用错误的方式修行呢，不但今世苦后世也苦。在经典中说，持守牛戒者若无缺犯当投身为牛，若有缺犯当堕地狱。就是说如果真的能够像牛狗那样的活着，这辈子让自己活得像牛狗那样，下辈子就投胎当牛狗。但是呢如果放下了连牛狗都不会做的恶业，那下辈子就投身到地狱里面。经典中说佛陀时代有两个外道，一个持守牛戒，一个持守狗戒。那他们两个认为说这么困难的戒我们都已经修学圆满了，那我们两个来生会去哪里呢？所以他们听说佛陀是一个证悟圆满的智者，他们就要去见佛陀，请佛陀帮他们做印证。那他们见到佛陀呢，问佛陀这个问题，佛陀不肯回答他们，一直在请求一直在请求，最后佛陀就说，像刚才这个讲义上写的，没有缺犯呢就是下辈子当畜生，有缺犯呢就是堕于地狱之中。那两个人听了之后呢，心里都非常的忧虑，非常的恐惧，难过又后悔。戒取的第三个过患，行持戒取者将得到重罪，将堕入无间地狱中，因为他以非法为法，毁坏真法，他毁谤行持正法者，他令许多众生背弃真正的清净法而堕入罪恶中。因为这三件事，所以积极重罪，将受无间地狱的果报。第四个过患，戒取乃是邪见，广义的邪见，邪见所行邪戒，如裸行、灰土涂身、拔法，一般是用刀剃嘛，他就是这样一根一根的拔，所以那个头皮上面都会出血，其实这个很痛。像这些行为令人衰老的程度，即使是怨贼也比不上。 第五个过患，行持戒取者，不但现世失五欲乐，后世亦失善处乐及涅槃乐。如果追求快乐却得到痛苦，追求解脱却更被戏服，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头脑有问题吗？因为仅仅凭借着不失一点食物就可以得升天上，然而行持戒取者就算牺牲身体性命也无法得到利益。所以就像刚才同学讲的，这个投冤复活这样的一个自杀式的修行方式，他牺牲的身体性命，可是他对于这个来世的一个好的结果一点关系都没有。像这个外道的实行没有意义的苦行，比如断食把自己饿得要死，或者是整天单脚站立，或者是用火烧身把，或者是跳水把自己溺死，甚这辈子特意的受苦，甚至把自己虐死，但是呢都不会为下辈子带来任何好结果，还不如不失一点食物，以这个就说不失一点食物呢，它还能够带来升天的福果。像我们刚刚提到牛戒、狗戒还有鸡戒，鸡戒是什么呢？就是像鸡一样呢，食物散在地上，然后用脚去拨取它，然后嘴巴呢直接去救食物，然后呢时间到了就学鸡这样子啼叫。像这样子修真不晓得为什么有什么意义呢？或者有的外道呢他会杀人，把这个被杀者的这个骨头呢取出来，然后来装饮食。这个部分让我想到这个在印度的一些神明或者是密教里面，他的这个形象手上拿的是颅骨嘛，所以他这个也是根据当时印度外道的一些修法有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还提到说有外道呢以这个人的骨头啊作为璎珞花环呢，然后作为身上的这个首饰庄严。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里，谢谢大家。